最大的翻开《永嘉正道歌》的论本第61页，它是《永嘉正道歌》。我们前面已经把禅宗《永嘉集》介绍完了。禅宗《永嘉集》是永嘉大师啊，永嘉大师他经天台止观法门，而且他对禅宗也颇有心得。所以他就把天台的止观跟禅宗的心地法门融合在一起啊，用这样来修行，来修学止观。因为修行没有透过止观，那是不可能成就的。止是止息你的妄想分别啊，所以能够正体。观最主要是能够起作用，在作用的时候啊，能够这个舍用归体，所以止能够观从止能够啊这个舍用归体，那观能够从体起用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啊把这个讲的有一点差一点啊，这个观就是能够啊从体起用，止是能够把它舍用归体，所以止在日用平常中止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来证真如。观啊能够从体起用啊，所以呢他要观甚深的缘起，知道这一切万法啊都是幻化不实，不是实有的，是因缘有自性空的。所以依将止观双印打成，到了最后呢尽智双明打成一片的时候，那止就是真如，观就是真实之用。所以到了最后止观不二，止既是观之止，观是止之观，止观不二啊，体用一如。所以到了止观双印，到了止观圆满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所说啊，《大圣起信论》里面所说的一心，一心证的尽智双明。一心就是什么？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我所双明。到这个时候啊，就证了二门啊，是真如门，就是你这个本地风光啊，我们讲了这个赤裸裸的啊，不着一层的本地风光啊，真如门。那生灭门就是从它起作用，那就是无上菩提，能够普利一切众生。所以大圣起信论里面的这个一心二门真如门是体，生灭门是用，然后再从这个生灭门再展开，那就是相大跟用大。相就是无量的智慧光明，用就分身法界普度众生。所以我把这体大相大用大用涅槃三德来做比喻，体大就是法身德，相大就是般若德，用大就是解脱德，自在无碍。所以在前面我们这个禅宗永嘉集里面啊，大师永嘉大师他立观心师门，然后又依什么他毗婆舍那，到最后啊，一个空观啊，一个止，一个观啊，那个圣母他是止，止息妄想观啊，然后能够分别境界，他是依缘起而有的啊，所以止能够舍用归体，那观能够从体起用，那观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毗婆舍那，一直达到啊，止观不二的右臂叉啊，右臂叉就是中道中观，而到最后呢，证果了，明心见性证果了。所以前面所讲的禅宗永嘉集是依止观达到止观不二，即止即观，即观即止，止观不二，体用一如的境界。那到了这个境界，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永嘉正道歌了。所以禅宗永嘉集是修因。他是修因，而修因正果了以后，那当然正了果，你要发表你正果的境界了啊。那这一篇《永嘉正道歌》就是永嘉大师 他正果的啊境界，他自己自证的境界，以及他对于宗门的见地，他对于宗门的见地，他的看法，他的见地啊。所以一个讲修因，一个讲正果啊，这是永嘉大师最重要的这两部著作，一个是禅宗的修因，一个是讲禅宗的正果啊。但是我看永嘉大师的著作里面，他有写的啊，他写的《正道歌》一首，还有《禅宗悟修原旨》一卷，这奇怪，这禅宗大这个永嘉大师《禅宗悟修原旨》一卷，只有一卷，我从来没看过的啊，我都没看过啊。那既然讲了永嘉大师的这个《禅宗集》，又要讲《正道歌》。那这个悟修原旨，我们也一定要把它讲圆满，所以我就请这个朱居士帮我找找这个课本。朱居士找不到，他就请阮居士去找，阮居士就从藏经里面找，找了之后才发现这个禅宗悟修原旨这一卷，跟那个这个永嘉大师的那个观心十门啊，把它合成了啊，这个永嘉这个禅宗永嘉集，把它合在这里面，所以禅宗悟修原旨这一卷呢，合在禅宗永嘉集这里面，所以也就不需要再另外再来找来讲这个禅宗悟修原旨这一卷，因为它已经合在我们前面那禅宗永嘉集里面，我们已经解说完毕了。所以我们讲永嘉大师的正道歌，也就是他著作里面的最后这一本啊，永嘉正道歌啊。那永嘉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，它是一个地名啊，是在现在浙江省温州属境啊，温州这个地方。那永嘉他的上下叫永嘉玄觉禅师啊，那因为他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温州永嘉这个地方出来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大禅师啊，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标显这个地方的殊胜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玄觉禅师上面就加永嘉玄觉禅师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出来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人啊。那久了久之了，中国人好简单啊，所以就把玄觉啊给省略了，所以就变成永嘉禅师，我们就叫永嘉禅师，永嘉禅师就是永嘉玄觉禅师。其实永嘉禅师他的上下本来就是上玄下觉禅师的啊，那就好像西迁和尚他住在石头这个地方啊，大家就称他石头西迁和尚，到最后呢大家都称他石头禅师的，就不再称他西迁和尚了啊，像这种性质是一样子，纪念这个地方的出来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人啊，这永嘉玄觉禅师啊。那正道啊，你看这个是正道正啊，不是像我们说了解这道理啊或者是解悟解道，或者是悟道，或者修道，或者行道啊，行正道以后就可以行道了啊，正的道以后就行道，行道就是日用平常处事待人念念都是真理的化身。他行道做什么啊？普度众生，而俗有一众生得灭度者啊，然后这个讲经说法，可是实在无有一法可说啊，那行道。所以行道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只有这样啊。但是在他心性里面呢，在他心里绝对没有起个念，我度众生，绝对没有一个我所相对的这种念头产生，这是真正的行道了。所以行道一定是要你正道以后你才能够行道。那在这个在正道以前啊，我们有先解道解悟啊，所以我常说我们修学佛法啊，如果依照这个铁壁慧基禅师啊，他把修道的这个过程啊，他把它 分为一个叫做信悟，一个叫做解悟，一个叫证悟。信悟就是依着你文字中，哦，我了解这个文字的意思了，文字的意思，哦，这样一想啊，了解了。可是这个时候哈，你观照力量还不是很强啊，了解这个意思，如果你能够把你了解的意思用在日常生活中观照体相，你慢慢慢慢就可以啊入解悟的境界啊。什么是解悟呢？解悟就是你不用想，一念之间就知道它的意思了。所以我常常用心经做比喻，如果你心经这样看一遍，看到啊，这个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空，空即是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一直到以无所得故啊。这个地方你看下去，清清楚楚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不用解释的，马上就知道了。这是解悟的境界，这个观照就有力量了。如果到这样啊，啊，你对于心地法门，你就很理解了，所以你就可以提起观照，那时候对治烦恼的力量就有了，啊，就有了，啊，因为你一念间就知道了。但是如果你信悟中，你以为哦，这个文字已经懂了，比如说你读心经，看了心经的注解，哦，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但是你还是透过你的思维，你才了解了，哦，了解这个意思，我了解了，这是信悟。那信悟有个危险什么呢？你如果是不用在日常生活来断你的烦恼习气，你走上了。哇，这个我了解了，越看越多，越看越多，就变成走入了佛教哲学的了解道理，了解这个佛经的内容等等的啊，却不知道佛法是叫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、本地风光。我们现在所用的都是什么？都是虚伪的面子、尊严、我所啊，这个利害得失对比啊，他然后。起种种分别，我们身上外面挂一个假面具啊，所以都是用个假面具在生活。如果我们今天大家都用真心，这个社会大家一定是很奇怪，因为我们用了哈，这个口是心非，想一套做一套等等这种表面的功夫啊，做太久了。那如果突然之间一夕之间，整个社会大家都拿出真心啊，和盘托出哈。赤裸裸的本性这样显现出来啊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觉得这个社会怎么这么奇怪，因为我们习惯在思维在这种虚伪的假象上，这个都不是我们本来的，我们本来就是把这些啊，你的爱面子、爱尊严、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你啊，这是我，这是你，这是他啊，这是你种种的情感的执着、金钱的执着、财务的执着啊、面子的执着，种种这个虚有的表面通通拿掉了，所以我们叫做赤裸裸嘛，哈、啊，孤零零的赤裸裸的哈、啊，白念念的这样的真心，我们要恢复到这样的作用啊，所以要把我们的习气除掉才要紧啊，恢复到我们是无有一尘哈、啊、不染万境的真心，这是我们本地风光。本地风光本来面目，这样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显现出来的作用，就是无上菩提道。如果你稍稍有所执着，有所分别，你透过你的执着分别出来，那就有了我们的九法界了。如果我们透过我们的中观，那就是菩萨法界，执着的 中道，透过我们涅槃而起的啊，对世间的宇宙人生的这个见地，那就是声闻缘觉。透过你乐着于清净的那种感觉而起的见地，那就是是禅是空。如果你透过你对于五欲六尘，对于啊我身见我执五欲六尘的执着，那你我们就是六凡法界了，我们就异界的六凡法界的异界了。所以啊，当把这些都除掉了以后，你赤裸裸的一尘不着、一尘不染的真性，这个本来面目，学佛是要把这个除掉了。恢复我们人人本有的本地风光，这个叫做明心见性，这才重要。所以你在文字中的信悟，你一定要起观照，先对治我们的烦恼，先对治我们的这个恶习恶念。所以我常讲，要透过我们的忏悔，时时刻刻要忏悔。六祖大师告诉我们 常见己过以道计相干计相单，常常啊观自己的习气，慢慢除啊，然后你妄念越来越少啊，你的行为思想越来越正确，越来越端正啊，然后你借着你的福慧的双修，你的福报渐渐的增长，这个时候你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中，小悟若干，中悟若干啊，大悟若干，将来就有大彻大悟的机会。到了你大悟的时候啊，哈，那就入了深解了。深解一些原教一审了义的道理，你一看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是解悟了。这个时候来对治你的烦恼，就很有力量了。啊，一照随时看到本地风光，是本来不着六尘的，本来不会有这面子问题、尊严的问题、感情的执着。财务的执着本来没有这些，本来心地清净，哪有这些东西？当你一年放下它，然后你又知道这些万境都如来藏妙真如心，万华都是你四心变出来的幻影而已，一晃啊，就把它放下了，慢慢观，慢慢观，到最后有解悟，深解悟，到最后你就证悟了。证悟呢，如果你证悟如果只是刹那证悟的说不能保住的，那要保任。我们中文里面讲的长养圣胎呀、啊，长养圣胎，时时保任，保持这个不变面子、尊严啊，这些虚伪的要外表，人家不觉得会觉得我怎么样？他对我的看法怎么样？他对我的感觉怎么样？然后啊，情执、法执种种，这个对于财务的贪婪，随时保住这个心。保住这个清净无染的心，然后学习随顺这个清净无染的心啊，然后处事待人接物日用平常学着随顺它。所以我常讲保任，一个保是保住这一念心不染万境，任是任持这一念心，让它能够随顺其用，这样慢慢由这里然后破重关，破诸关破重关，你在啊日用平常中能够稳住了啊。如果破重关，那就是等于我们原教所说的观行那个相似即佛，那个保任破出关保任，那就等于原教明智即开眼解起观行，然后破重关就是等于相似即的，然后相似即这样不断的用功，到最后呢，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，到了任何的情况，你都能够念念自见本性的妙用。知道这一念心一切不然，哈，它是具体具用这一念无助的真心，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借着哈根尘接触的因缘，具体具用，具用具体，体用不二，不以万法为理呀，啊，在任何境界都能够做到这样的境界，啊，那就破生死观，破牢关，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，这就真正的正道了，是在那个。禅宗里面就是大彻大悟，在原教里面讲就是破根本无明啊，分最少是分正即佛的境界啊，分正，所以这个正道是正道，正的无上大道，这是正的，不是解悟，不是信悟啊，它是正道，也就是明心见性的，真正明心见性的，所以它是正道歌，那个正道歌啊，这个道啊，我们现在。我们这里面呢，一定有人，有不少人证道了，但是证的是人道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千万不要证的是恶鬼道，那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要证恶鬼道，贪一点就证恶鬼道了，对不对？蹭一点就证地狱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证人道的是不少啊，能够持五戒，那证天道的修十善，所以我们证什么道，我们要自己要知道啊。那人家。这个永嘉大师他是证无上菩提大道啊，就是他心里完全没有挂碍啊，完全没有依止啊，孤零零的绝代的真心，赤裸裸的一尘不染呢 啊古德常讲，白正禅师说灵光毒药迥脱根尘，这就是什么孤零零的啊，这个那个净洒洒的白练练，你看这么多的名词都在形容你无助的真心，不以万法为理，不染万尘的绝代的真心啊，尤其像赤裸裸的，你看啊，这一句比较容易体会。我看到那个赤裸裸的， 我比较容易体会。你看我们这个身上有这个外皮，对不对？你每天早上来涂上的 cream， 这不是赤裸裸了，对不对？不是赤裸裸，早上起来头像我这个头发就不是赤裸裸了，因为它已经擦上了压力的油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如果我们头发什么也没有，身上是哈什么也没有擦，什么一丝不挂了，那就是你这个身子的赤裸裸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丝不挂。所以古德常讲一丝不挂，这是我们的身体啊。我们的心里你看挂了多少，它有没有赤裸了？没有啊，挂了感情、亲情、财产、所得、物欲、房地产啊，要盖房子的土地又太软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挂了太多了啊。然后呢，事业啦啊，然后面子啦、尊严啦，跟人家比，摸摸人现在怎么样，我也要怎么样，或比东比西，比大比小，哎呀，挂了这么多啊，一点都不赤裸裸，通通放下来就赤裸裸了。所以佛法到最后连放下也放下了，恢复他的本来，这叫真正正上无上大道。无上大道，所以以无门为法门了。所以为什么叫你直下承担，直下会取？因为你还有一个哦，正的污染了，你还有一个污染，还是被挂上了污染，还不是赤裸裸了，对不对？还是挂了一个污染，污染你要放下来了，那真正的绝代的真心，它的体用就是无上大道。这样的真心应用出来，日用平常都是无上的大道啊。所以啊，这正道就是正将。到了这样的时候，你日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都是真理的化身，通通都是一圣佛法。所以永嘉的境界很高啊，他自己有前面的禅宗集啊，永嘉集，他借的修心十门啊，然后借的修什么他子毗婆舍那观，到最后又比差中观啊，最后正体即此即观，即观即此，也就正真如，也就正道了。然后接下来他就把他正道用个寄颂把它唱出来，像啊正道歌歌颂，像唱歌做诗歌一样寄颂，来阐述他正道的心得啊，以及他对心地法门宗门的见地啊。啊，所以叫永嘉正道歌啊。那这个永嘉，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啊。我在这里啊，是唐圣水沙门贤杰传，唐啊是唐朝啊。永嘉大师是生在唐高宗这个时候，他入灭的时候是在唐玄宗，所以是在唐朝的时候。圣水这是个地名啊，也是在永嘉蜀境里面，在他的蜀境啊。圣水沙门啊，大家都晓得沙门，换成我们中国话叫做勤习啊，叫勤修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。所以永嘉禅师是很客气啊，他不是法师，圣水法师或者禅师，他不是这样讲，他说我是沙门，我还在勤修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，贤杰传啊，他是他的撰写的。贤杰啊，他是唐代啊的高僧，也是永嘉温州浙江省温州这个地方人，他俗姓姓戴，他姓戴，字叫明道啊，他的法号是永嘉贤杰啊，永嘉是地名，是因为啊，他的上下本名是贤杰啊，刚才已经介绍过了，永嘉是因为这个地方出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禅师啊，所以我们啊为了纪念这个地方的殊胜，所以前面加上永嘉这个地方的地名啊。那贤杰禅师呢，他八岁的时候出家啊，他博深三藏，他对三藏经典相当的深入啊，尤其是通天台止观，他对通台止观非常的深入了。后来呢，他就在温州龙兴寺这个地方啊，他的侧边一个山崖下啊，山岩下，他盖了一个茅棚啊，搬了一个茅棚禅庵啊，也就是一个茅棚呢，他自己在那里用功观照啊，依照天台中的止观，再加上宗门的心地法门，融合天台跟这个禅宗的心地法门，在这里修止观。 自己用功了哈，所以独具研习了哈。那他自己也觉得相当有收获哈，也相当有领悟啊。可是呢，相当领悟自己也不好意思证明自己已经啊修行有所成就，还是一样非常的谦虚。所以他的好朋友啊，他的同修道友，这是贤朗禅师啊。贤朗禅师，我们前面不是有一篇叫做《劝友人书》吗？这个贤朗禅师啊，他是这个左西啊，他在左西山这个地方啊啊，这个住山的啊。那这个贤朗禅师劝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修学这么用功，尤其你对这个止观法门这么的精通，现在你也颇有心得啊。”贤朗禅师跟他对谈，觉得他颇有境界。他说：“你应该去外面参访参访啊，去参访参访，到底你的境界到底是如何呢？”啊，他听了也有心动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那时候的禅师，唐朝的时候啊，那禅师各大地的啊，这禅师。”很多禅师都颇具盛名了，所以他有这个意识到我们去参学。那刚好这个时候又遇到了什么呢？六祖大师的弟子，入室弟子叫玄策禅师，他到了温州这个地方来。玄策禅师啊，你看他已经证悟了，他还是参访了啊，他就问这个地方有没有高人啊，修行的高人啊。人家说有啊，这个玄杰禅师啊，他在这个龙兴寺啊。那个山崖底下，山崖底下那个地方啊，啊，一个禅一个那个小茅棚啊，他在那个地方用功，你去参访他啊。那玄策禅师就去参访他，去拜访他。他们两个一谈，悟，这个永嘉大师深得法要啊，深得心要，跟历代的祖师所谈的道理很接近，几乎是一样的。说玄杰禅啊，这个玄策禅师就很佩服，说哎。你的师承是谁啊？他说没有，我深入经藏，老师很多，我有很多老师，尤其我对天台下很大的功啊，我到现在啊还没有人过印证呢、啊。所以玄策禅师就跟他讲，说温王佛以前那时候啊，众生的心性比较清净啊，智慧比较高啊，所以无师自悟者啊，有可能不是外道。那如果是威人王佛以后啊，如果是无师自悟者，多落于天然外道。所以啊，你还是去啊求这个禅师啊，明心见性的禅师跟你印证。那永嘉大师就问玄策禅师：“哎，那你看我的缘在哪里？我到什么地方去参好？”他说：“我师父六祖慧能大师，大家公认他是成法者啊，说五祖弘忍大师。”亲传一波给他了，他是正式的受法者，你应该去那里参学。所以大家就知道了，这个永嘉大师听了以后，他真正就到了六祖大师那个潮汐那个地方去参访六祖大师。他见六祖大师的时候啊，绕六祖大师三匝，把席帐高高的举在空中。六祖大师说：“你是何方来？”啊，生大我慢，一般先见了老师要顶礼啊，你或者绕三匝就把席帐高高举在空中啊，这是禅机。六祖大师也知道啊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生死四大无常训示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那么多了啊，凡俗的乳结啊，哈、啊，万一一口气不来，不是把我的慧命断了？”六祖大师跟他讲说：“啊，何不提起无声呢？那你在直下。”证悟无生，知道我们这个自性本质不生，今也不灭，无生无灭的本性，极而常照，照而成寂，你这直下承担就对了哈，那就没有生死了。这个我们的自性就从来没有生死过啊，你说提起它就好了嘛，直下会起承担它就行了，不是把生死了了。这个壳子本来就是五蕴皆空的嘛，啊，这个永嘉大师就说啊，体本无生呢，今也不灭啊。六祖大师跟他印证，如是如是。为什么心心相印呢？一看他在弹几句那个气质，那种气象就相应。六祖大师为他印证，如是如是。然后这个永嘉大师啊，六祖大师为他印证好了以后，他马上就要回去了，啊，说好，他要回去了。 六祖上说你这么快就要回去呀、啊？啊，很太舒服啊，你这么快就要回去了啊？永嘉大师就说了，本自非动，岂有是焉啊？我们自信的本啊，像虚空一样，虚空的本性哪有快与慢，对不对？是你心动才会有快慢呢、啊啊、所以本自非动，岂有是乎啊？六祖大师说随之非动啊，他说仁者自身分别啊。如果是六祖大师问他说谁知道挥动呢？如果说哎呀我心性自知挥动，你看你能所未亡啊，能知所知都在啊，不是静智双泯的境界啊。所以他说是仁者自身分别啊，他是既体既用，既用既体啊，体用不二啊，啊止观不二，止身入门，观是生灭门，止观不二，是一心二门三大，他是这样的境界、啊、所以六祖大师问他随之非动，他说仁者自身分别，我动与不动是一件事，我是既体既用，既用既体啊，是随顺因缘啊，啊是您自身分别啊。六祖大师赞叹他说汝甚得无生之意啊，哎呀你真的对着无生的道理啊相当的深入啊。啊永嘉大师又问无生岂有意耶啊，无生如果你有一个无生意，你还有解，还有知解啊，你还不是赤淋淋的啊，还不是啊，这个赤裸裸的，还不是这个境界啊，你还有个意啊，还有一个无声的在你的心里头啊，你跟尘接触无声，一切境界无声。换句话来说，如果你是坚持的执着那个无声，它变成断灭啊，它接近你断灭。所以是什么生与无声是一件事，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见这个差别境界，跟尘接触无所不觉无所不照啊。那个无声是什么？是体啊，是一切不染的、啊、就像镜子，镜子你看分别外面的境界，镜子的照性永远是一样的，它照的黄金，照的丑陋的，照的美的，它的照性永远是一样，是无声的、啊、但是镜里面的影像是声的、啊、所以声跟无声是一件事啊。啊，如果你说我深得无声之意，哦我无声有意啊，你那个意刚好就是接近你断灭啊。